接着，那我们第三节，因为这边有问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第三节会拨点时间啊，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待会下课的时候拿过来。那我们继续，那个是我们讲到有第四项啊，其实前面哈，因为后头的注解有谈得很细的啊，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先谈原则性的提出，我们还是回头去看一下，就是以住处整理洁净陈设活像。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原则哈，一些陈设活像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再多方去参考，不过有几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安置活像啊，要如活，如当作你请活进来的那种心情呢、啊，所以必须以是一个恰当的一个地方来安设这个活像，所以整个地方的一个准备啊，务必要很干净。我们现在比较少去考虑到这一点哈、哦，尤其是一开始这个地方本来是要用功修行的，那我们大概长时间我们发觉我们很多用功修行的地方啊，本身种种防护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在一个环境啊，一旦定弄得不恰当，你在那边用功干扰很多啊，就是说一进去其实已经注定你没办法在这边安定了，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因为那旁边你位置啊太多不必要的干扰的动线在那里一直干扰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也比较没有所谓修行的经验啊，观察不到，所以会设施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它其实周边的扰动因缘太多，所以我们不是光只是一个外表庄严，第一个你这个地方是要修行用的，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修行能因缘，就是障碍的因缘少啊，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实际去感受，你不要把它只是看庄严这样而已，我们现在在经常在乎的就是一个庄严而已，可是我们没有去尝试说这个地方我来用功是不是啊，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设好像以后我们就不去了，就是只有活你自己在里面修，当然始终修的都是活，你也没去过，因为你自己不耗药，所以为什么在南传或其他地方都会找寻说你去那边试看看，这个地方果如适合你，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不要曾经有一些挂碍的事情发生，而你心中有影像，而在这个地方设活。准备修行的地方，你不要说啊，我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果真没关系是真的没关系，问题真的没关系吗？因为你本身对这个地方已经起了分别了，这时候你在做种种的哈施设啊，有时候都已经混在一块了，所以为什么在藏传里面他有时候说这个地方如果曾经有过大德修行过的，你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到加持，啊！如果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些染污业发生过的，你就回避吧。其实诸法无自性，问题是你已经起分别了，你已经起分别，所以你必须要随顺。你有时候必须要问问自己，你说你不分别，其实已经分别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的现象里面，你经常在修行的浅、很深入深。内在的一些维系处，其实你的心是不安的，这不好，那么选择地方要选择你自己欢喜的地方，每个人不一样啊，好，那你不要选择那些经常有干扰的哈，这个你自己要有一些抉择的，比如说有些地方有非人，那我们现在你要到处都有啊，哈，那不过有些地方在一切师地论里面都有要求，有些地方不适合去， 非人啦、啊、野兽啦、啊、种种外在的干扰啦、啊、盗贼啦、啊、这是你本来就要防护啦、啊、乃至这些一些外在的声音太多、啊、你也必须要回避啊，因为你还没放下，你就必须要留意一下啊。啊，所以有时候在生理有好处，有时候在生理有干扰啊，因为太多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东西也会有干扰，蛇啦这些也会干扰啊，是吧？啊，所以说你如果不，你要看你适合在哪里啊。那有些人不怕，有些人因为他已经条件具足了，那蛇归蛇啊，蛇你的啊，我们才不理你啊。那可是如果你怕的话，人家那个慧信长老在用功的时候，蛇睡那一床那一边，他睡这一边，各睡各一边，你呢？那他蛇是会睡，我看你就不用睡了，你天天就看着蛇，你怎么不走？那他没问题啊，就看个人的能力嘛。啊、哦，那所以有些那个雪山大士啊，有的人只要入到森林里面，一个人简简单单就可以修，那是另外一回事，人家看你，所以我们要施设一个道场。第一要洁净，啊、哦，第一个要适合修行。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就务必要找出。所以说我现在一直在一个任何一个道场，我一直很强调，就是说一个道场里面要有至少有一个地方是僧众修行人很容易欢喜安住的地方。别的事情可以缓一点，那这样的事情是僧团里面最重的事情，啊、哦。最重要的应该要尽可能去承受它，就是说很多人可以在这边欢喜的在那用功，在这里得到安定，他的修行可以在这里慢慢进步的，这才是我们的考虑的。至于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是根本，它是一个道场一个地方的一个道业滋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它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应该要排除很多的因缘，那不是光只是徒于外表呢，而是真的是可以让僧众安心办道修行的地方。这个是我是觉得它很重要啊。每个人都好要在这个地方用功，那一开始就很庄重的、很谨慎的，任何人不能轻易去干扰这个地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去妨碍这样的一个修行地方的啊。一开始每个上上下下就尊重这个地方，所以一旦进去的人也身心庄严。很尊重进去准备用功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应该很重要，啊，那再过来就陈设佛像嘛，哈、啊，当然佛像的选择也是有必要的，那这个佛像的选择当然以你最能相应的，啊，相应的佛像，所以在抉择佛像，每个人的对佛像的感受不大一样，可是像我过去有看到一幅佛像，这个到现在。我在找，就因为后来我不在台湾了哈、哦，那个是好几年了，十几年前，那个佛像，那个阿弥陀佛像很大张，我看得很欢喜，因为那个一看呢、哦，闭上眼睛像就跑出来，就很深刻，你跟他这个像好像特别有缘，所以你不需要太特别用力，就已经因为你看到他，你欢喜，印象就流进来了，所以你在观这个像，好像闭上眼睛他的像就出来。不需要特别再去作意去想它，你就用这个像啊，你就用这个像、啊、对，是你经常能意识到它，所以我现在有一次啊，这个也是经验哈、哦，我顺便讲，我来我运气好，就是说因为我未出家前啊，我是对地藏菩萨特别有缘呐、啊。所以那以前我在大学在宿舍的时候，我自己就找了一张地藏菩萨像。那这个地藏菩萨像啊，我现在在某些地方拜的地藏菩萨是没有带那个冠的，可是我从头拜的一开始印象最深，所以说我现在拜的这个像闭上眼睛观的是另外一个像，因为那个已经很熟了，而且那个相貌我大概已经很熟了，那是从以前开始学佛的时候就带了。那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亲戚他就要拜，那我就把我那个像给他，其实那个卷起来，因为我想说这个像要找可以再有，那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啊先给他成就他，结果后来我再找不到，我也忘了我给谁了，就那一天我在想说哎呀，我 我有一个地藏菩萨像啊，那个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因为我现在还是观他，只是我希望那个像在我眼前。他说那不是给谁吗？他说真的啊，那能不能换？他说好，再把它换回来。现在我还是看我原来的那个像，因为我很熟啊，很熟，所以我现在在理的地藏菩萨像也是那个像。有时候我们拜那个像啊，你的容貌慢慢跟那个像有点像啊，所以要选择好的，不然慢慢你的像也变了。开玩笑。不过就是说这个相其实很重要，你选择一个你跟它相应的，或是你能容易观的，你在慢慢观的时候容易取到你所要的齁、哦哦、包括里面假设你在修这个法门里面有某些内涵是在这个图像里面有的，那你就容易意识它，所以最好能选择、你不用急着，你可以多用点心去施设这样的一个相。所以不是光简简单单用，你一开始应该要跟你的法门相应，然后跟你的法门相应，那这样的话可以作用。像以前的石窟不是有很多的十方佛吗？那这个对你来讲就很好观嘛，因为本身它的图像就是走到哪里就是佛像啊，所以它本身就帮助你，你的因为具体的境帮助你心升起嘛，是不是？所以有些这些像对你来讲以晨习境嘛，这个当作你曾经经验过的境，到时候要来忆持它，起这个正念就有东西，否则的话不容易啊。哎，那端严陈设无常供品啊，我们的供养经常是一个事相的供养跟法的供养。事相供养就具体供养，比如说花果这个供养，可是往往一个供养之外，就比如说我们供养活的水啦，就当作好像就是要让佛陀吃这样的心情。可是在很多的供养里面是代表一种表法，比如说种子啦、花啦、水啦，各有它内涵。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图只是知道它的那个表层意思，却不知道我们在做的供养里面的内深层意思，这个供养比较不容易具足了，不容易成就。所以说你对这个供养品所代表的法上的意义啊，要很清楚。所以你在做这个供养的时候，你的心也是跟这样的法做一种联动的思维，这样的供养就殊胜了，是不是？所以当然相对的来讲，就这些东西越是抽象，你就越容易越不容易抓出来。比如说水啊代表什么啦，花代表什么啦，种子代表什么，你只知道它代表什么，可是你却不知道代表什么的真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假设我们的水是代表智慧好了，那你知道、水代表智慧，我供养水，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智慧所产生的功德意是什么啊、或是某些种子所种种的，你这个所代表的更，因为佛法为什么要用这些来代表？因为没有东西你不容易生起心来，你知道吧？我们不是以切法供养嘛，那法供养光法供养，你没办法一下子去做很所有的法供养嘛，所以我们往往就借着具体事项的东西做一个转观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供养，其实是心相应的这一切种种诸法功德啊，是不是？那你必须要对这个功德的意思清楚，就是说你在做供养，其实是心相应于这些法，以这样的心相应智慧，相应于这些清净的这个一切的功德相来做最后最终的供养，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不要光只是摆那埋一下就有了，别人帮你摆，大家都有又怎么样？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供养的时候要了解这个供品的意思？那从这个供品的意思，除了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意思之外，它所代表的深层佛法修持上真正功德意要清楚。所以你在修供养的时候，你真的是跟它相应的，不是摆好就没事的，不是、所以会修就意义不一样、那我们后来往往就是摆好以后，就很少真的借着这个境在做这样的思维了，就是摆好完了就完了，就其实并没有依着修了，所以这个事相的跟法上的东西，你必须要能搭配的好，那总之 必须借着一个有具体的东西，以便于借这个进生这个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不用太在乎。有时候我们也讲不要太在乎。为什么讲不用在乎？因为让你在乎，你也在乎不来，你知道吧？你说，哎，师傅，这个要不要紧？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为什么？跟你讲要紧就很要紧了，跟你要紧你就完了。为什么？你问这个法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准备全心修行嘛。那我如果跟你讲说很要紧，你会觉得很烦，压力很重。因此就是说，我讲的是很完整的善，可是问题是你没能力拿完整善，结果反而连小善也没有。所以对某些人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看你能做到多少算多少。为什么？是依你说的啊，哪有没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你那种做得到，我还真的希望你做到啊。你做不到，因为你已经表明做不到，我才跟你讲没关系啊。否则的话，当然希望你做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啊，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并没有准备到啊。这个佛像设在客厅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他们家没有地方好设的啦。不能就放在疗房去吧，因为他也并没有想要去设一个专门的，因为他也能力不够。你跟他讲那么高的标准，其实啊，没用啊，啊，总是让他还可以有修行的地方啊。那你说没关系，也没关系啊，也有关系啊。我们不是，所以有时候如果取这个话说，哎，他怎么会说没关系？他怎么那么轻忽？因为背景不一样啊，哎，所以这个准备应该要有啊。那这个也是一层一层。所以比如说我们已经施设好了，那你一下子也不一定能具足啊。所以你慢慢要了解这里面，第一个当然外在的客观环境确定好了以后，再过来是供品，修供养法，再过来后头还有个皈依法。这每一样都是起下当的观，借着进适当的进，然后借着进生这个样的心。好，所以你看他在这个供养，那他以自成啊，就是结家胡作、半家胡作，或者自你就发起自成皈依之心，所以你开始要知道皈依的意义。那这个皈依的呢，全新的皈依，所以你必须要开始在这种皈依当中有哪些障碍会出来？会啊，哪有皈依哪那么简单？念个三皈依就解决了。你在皈依当中，你必须要觉察你的心是不是纯正啊？那为什么不纯？你为什么皈依的不下去？为什么皈依当中越皈依越没味道？为什么不会看到就好像说在海水当中要沉溺，看到木头的那一份渴望心想要去抱它，你怎么没有？如果你快淹水，木头来了，就过，你会这样吗？你们巴不得游过去赶快把它抱着木头，为什么？这跟命有关啊。可是为什么你在皈依的时候升起不了那种好药喜悦心，或是在皈依的时候，你怎么我是不是存在着一些疑惑啊？所以其实在我们慢慢熟练皈依的时候很有意思哦。那个皈依境啊，比如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我们经常念三皈依文嘛，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起借这个文起那个境？是不是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你其实必须回头对这个皈依文再好好再琢磨一下，或是改变其他皈依文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个皈依文啊，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你必须要在发这个心的时候，这个境跟这个心是一致的哦，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你能不能看到菩萨身，所有贤圣身那种你皈依他、仰仗他，然后以寻求他对你的加持，深知佛法身三宝的那个功德，而这个功德不就是在那个文底下有隐藏的吗？好，那如果这个文让你不容易升起这个意，其实你必须要再另求皈依啊。皈依文就是知戒这个身口意啊，三个能连在一起，在皈依的时候升起。所以你在皈依的时候，你有一种什么心啊？比如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都有一种皈依这个法的那种依止，深知这个法就好像你的周行一样，它能让我得从此岸到彼岸，看到身的那一份清净意， 看到菩萨身的清净精进修习，看到身那种全然对三宝的无染归依，那我们在看到身的时候，我们也在以它为我们所依止的，所以这个心要慢慢锻炼啊。所以你对皈依佛法身，当你在做皈依的时候，其实起很大的诚心，那你在这个皈依过程，你必须要觉察你哪个地方还不够，所以这也要训练。那你熟了以后，慢慢会出来，出来你在皈依这个顶礼下去的时候，那个有时候那个劲很强，很明显，很具体，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欢喜，而不是一个淡淡的，好像在交代三百六下去，不是，是一个很具体的。好，所以这个皈依，你中间有哪些内涵还没有，也必须要慢慢调。当然，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对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初学的皈依法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皈依的仪轨。那其实那讲的，我们前面是讲依止师啦，其实就依止三宝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一个依止师把它扩展出来的一种皈依法嘛。那这皈依法其实通前通后，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呀？普贤行愿了，所以它是一个广大行。它不是光只是一个入门行，所以这个法可以不断的一直修行了。哎，所以因此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你在行持的一个法门，你可以把它填实，把它填补起来，把它具体化。所以你这个仪轨可以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仪轨，不复杂。可是你要开始慢慢让每一个仪轨的步骤内涵更充实。所以以后的皈依就不再是一个仪式而已，就真的是皈依了。在皈依的时候，务必寻求自己没有杂染皈依，是全心皈依。所以在这个皈依的训练过程当中，不断破除疑惑，对，那破除我们中间为什么不能全然的一些，因为在皈依会有一些障碍，还是会有，因为你不纯啊、哦。所以假如说我们对世间，当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对世间还重启种种希望心，好，那好，那我们这个皈依障碍在这里，就是说除了三宝是我的依止处之外，我觉得世间也是我的依止处啊。这时候你回头必须要针对世间的业报相啊，做更细的观察，破除他的那种希望心，这一份皈依心相对就会更纯净，是不是？你就必须要从这一方面下手。哎，总是到最后透过种种的功德、种种修持，让这个法慢慢纯净起来，是不是？这个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所以这个原则大家要懂得去做了。那有了以后，你才会在这个地方才真的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啊！哎，好，就是说你安乐端身正坐，半家辅坐，那发起皈依，皈依以后我们再起这个观，那观前面我们设佛像，现在是在眼前观这个我们的传承，还有一些菩萨、一些三宝像啊，起内观要分明显现。所以有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要起观的东西啊，能缓护思维训练，好，你临时观不来，所以每一个观啊，像比如说我们在观佛像啊，有时候就对佛像顺观或逆观，观什么？不观脚吗？他哪叫你一直看脚？看你的脚就可以了，都要纯看脚，看自己的脚就可以了。问题是这个脚的像所代表的意义。虽然不要你在那里反复在那里啰嗦思维，其实已经是熟了以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你头上的戒疤，然后他在想吗？就是受戒的人嘛，这代表什么？就在短暂时间看到你的戒疤，很多意义就呈现出来了，不需要再反复上，已经熟了，对不对？看到你眼睛轻轻的，就是被揍到，这还用再想吗？就很清楚嘛，就淤青一块在那里，啊。也就是说你在看反复在思维佛像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像的意义啊，都是平常思维过的。所以你在观佛像的时候，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啊。可是假如你平常哦，在看经典，在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时候，你每一个像就曾经用心去思维过。你在平常散心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功课。然后开始要修观的时候，就不要在那里复杂的了。你在修观的时候还复杂，心就乱了。你对他的认知是在平常的理解过程当中建立的，啊， 我那时候有一次在一次论文发表会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知道天台里面有一个四蕴推简，四蕴推简就是说，此一法有生无生，有灭无灭啊，若生如何如何啊，就是四蕴推简。比如说我今天要讲话，未讲话，欲讲话，讲话，讲话完四段，那是未讲话跟想讲话之间的关系。未讲话跟讲话中呢，这个有推简，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有四段，一切法都有未生、欲生、即将要生，生了然后生完。那包括我们对一个东西生了，或者说未生、欲生、生生已啊，诸法是不是这个四个阶段？是不是真的有四个阶段？还是这一未生跟欲生？如果未生而跑出欲生，请问欲生是依着未生来的呢？那未生就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个欲？所以用这种反复推简，让你知道原来四生不可得，就是讲话、未讲话、想讲话、讲话、讲话完了。既然这些东西都不可得，谁讲话？原来是因缘所生的妄执，说我能说我所说。那像这样的推简，是不是在打坐的时候，我说会说，你一定头脑上的，因为这个这样的推敲啊，是给你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是经过极细检责的。你在打坐的时候，如果还在这个法则不熟，还在那个打坐里面推敲，根本就散乱了。所以那个检责力的训练是极快速的，而且极细腻的。那如果你这个，有的人就说啊，那我们来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书都还在讲哦，修那个什么，修那个四不生啊，这个四不生观啊，四不可得啊，种种这个讲法。即使他说啊，毗婆舍那是修这个，没错，内容是这个，可是修不是那时候在这推敲的，所以那时候推敲心就散乱的。所以平常的理则要熟。这种抉择力是极快速的，所以我经常举例说，这是什么东西？执嘛。我根本不用讲出执，我看就知道了。所以我的抉择有没有抉择？当然有抉择。我的抉择有没有很多粗的概念？没有，就快速就决定了。也就是说，你的知见，你在打坐里面所做的毗婆舍那观啊，这是我们先讲毗婆舍那观，一般人其实很难做到。我为什么有一次想要问一个法师说你们的毗婆舍那怎么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知见如果没确定了，观怎么观呢？你要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这个知见要确定稳定了，它不是在打坐的时候才去推敲呢，这种推敲就散乱掉了。所以它是一个已经很笃定的知见，而在极细的，就我们叫检责，极检责，极细腻的检责。所以你的知见没有，你没办法做这个细的检责，因为你都还在疑惑。你说我懂没有？其实没懂，你只是表面文字上的懂。你那个知见还不确定的时候，你说想要在定当中做这个极细的观，其实那是推敲，那个心一定跑掉了，已经跑掉。所以说我又很疑惑说，你的知见有没有建立？你这个知见未建立，你所做的观是什么？所以我们发觉其实大部分在修观，就是第一位，现在很多在禅定是修思维修，包括四念处。四念处其实是什么？慧学。它当然可以通定学，可是念其实是慧，那就是思维。那有没有观？有，那是散观。那如果他真的细观，他还不是。那我们平常经常做的这种啊，观察这个四念处，其实这有点在啊，也在观了、啊，也不能讲说不是。可是其实这里面呢，细观还不是，他还在随着境里面在做思维，就其实叫正念了、啊。好，那我的意思就，假如你对于佛法的正知见、出离的知见未闻，不是确定下来的话，你观其实是动摇的。以我的认为是动摇，你没办法作用。所以我们要讲说，现在大部分的修行其实强调的是定法的修持，观的部分还是很省略，观的教育还是看还是笼统，很多地方我发觉都还是同样换的同样，就是不是因为这个本来就难， 所以化解观也是笼统一个原则讲过，那在运作的时候化解就不容易做到。为什么？因为它其实牵扯到你必须要定法好谈，可是观法难，因为观法的条件真正的毗婆舍那条件多了，它必须要持戒很稳。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哈，其实有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在反复观佛像的时候，我们在这观所具有的内涵啊，我们必须要平常就训练。经教不是叫你读过，你有我就讲过，我们现在学习最不足的就是如理思维很少，把经典里面所谈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白毫，我们来讲哦，广长舌。你那广长舌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一直把那个舌头一直想到很长啊。舌头不一定要一定很长啊，可以短啊。那个舌长舌短不一定要这样想。其实上那个广长舌的舌清净相，是不是它所蕴含的功德意啊，是修怎么样的行才得这个相？这个相有没有一定什么相？没有。广长舌之所以广，就是不受环境限制，所以能出一切音声呢、啊？为什么能出一切音声？因为没有不亲近声音，不执着声音，才为在一切音声所有任何可能因缘所生的音声相，都为它所通达。因为你执着声音，才不会有广，就声音就被绑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他所得的清净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观这个相的时候，其实你对经文所谈的这一个相的意涵要用心思维，思维到很笃定，就是说广长舌就是这个意思。反复的经常诵经思维，所以你在看佛像的时候，看到广看到白毫，看到每一个相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意思，熟到啊，这个就是我母亲，还要再想吗？你母亲就你母亲，还在想这个看起来很像呢啊，对啦，拍谁？这已经又在养你那么多年，你还不认识他？啊，我可不相信说拿着，哎，大行好像很熟啊，我的名字、啊。这如果这样就麻烦了，这样大概早点，可能差不多老人痴呆了，这时候可能怕要玩麻将来治疗了。所以因为你很熟，所以说那个像一看就清楚，一看的意义，而且所以我经常举我们最熟，就是看到母亲的那个意义和看到不认识人的意义马上就不一样了。它绝对不是纯粹单纯人像，它一定是有你种种的经验印象，在你看到母亲的时候，那个印象全部都投射出来。所以我在讲很多像的养成必须不断在经教里面熏嘛，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和别人看不一样，和别人看不一样，所以这一点要反复熏修。那你现在当然，我们现在要抽这种观哦。如果你这样熏修，然后对每个道理很清楚，你要起这个观就容易啊。否则的话，你会化解你的相很不稳定，因为你的认知不稳定，所以你要观的相很不稳定。因为你的认知是因缘不稳，左右摇动的，所以你要取的东西也是左右摇动啊。再过来，对诸道顺缘，障道违缘，若不积忏，道则难生。这是一个积极的哈，就是说你障道因缘，诸道障道的哈因缘，那诸道的你要懂，要积极去排除啊。那你认为资粮不足的，赶快积极。所以这个都是等于是都是有准备的，和我们当初就是随顺着修，自己有没有明显修行的目标？没有，就是啊，照日子这样过修，那不一样啊。你已经是方向很清楚的，然后有刻意的去往哪里去积极，往哪里去修忏，你是有安排的。你会发觉你的步骤是真，你这样规划完了你的步骤，你会觉得你是踏上去的，啊。所以我接着说啊，我哪里不够，我就往那边，我容易哪里起烦恼，这针对烦恼就下手忏悔。哦，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哦病因缘，病因缘也是因缘啊，忏啊，能不能忏到哪里我不知道，不过就是你可以针对它， 那我相信一定会减少。有些已经定业了，因缘成熟，那有些未定业未成熟的，因为有些是你要知道业很难完全切开。如果你注意了解一个东西是定，可是这个定业会结另外还未定的业啊，所以这个定业是很难转。可是如果你针对它忏，它不容易再结生那些未定业的，还没定的它会停。所以你说啊，既然定了我就问，问题是这个是定了，后头还没定啊，你不对治它下头的一直跟着来，会这一直跟着来。比如说我们长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定了，可是因为这个身体或结生的其他烦恼还在等在后头啊，所以你必须要面对现前的东西就制止它。所以你要很清楚，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病因缘，或是说你发觉你有很多障道因缘，针对它忏啊，也许你不知道它的原因，可是你已经知道它障碍你，忏啊，就忏啊。那哪时候成熟？我告诉你很难说，有时候很容易成熟。你发觉有些障道因缘是当你的身心转变的时候，这种缘自自然然竟然消失掉，不然诶，奇怪，好像不见了。好，有时候有外来的障碍，可是当你不断的修的时候，因为老实讲梦境啊还不是由你平常的心改变出来的，所以当你不断针对这个境在做调整的时候，其实那个梦的心也在调整，所以后来的梦生出来的梦会一梦跟一梦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要忏，所以你继续要针对自己。而且我们后头会讲忏悔，我们叫往昔所造诸恶业，就是谈这个。其实忏不是光这样而已了，这是一个总笼统的忏。其实你最好直接是针对你观察得到的那些障碍、障道因缘忏，因为任何东西在修道上产生障碍，一定是过去做的，一定是有它的因缘，不会没有。因为简单来讲，今天所有的境都是从你内心来的，真正根源来这里。你不从这里去调整，找不到答案，所以有机会就忏。只要任何在于修道上产生障碍，就因他起心忏。而这种忏当中啊，你要讲说有效没效，老实讲，你如果了解佛法道理，你会相信绝对有效。最由心起，将心忏，因为你所有的妄想心，只是你现在忏可能不因缘不具足。可是因缘虽然不完全具足，可是就有作用，所以你就要尽量积极这样的因缘，它就会成熟。那你都不做，它就一直停在那里，也甚至一直在滋生啊。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你了解修学佛法的一切源头是在你的心，所以当你起心忏的时候，当下就已经感应了。只是问题当初是很强烈的因缘结构在那里，你现在用几分稍微的忏，加上你又不是很恳切，所以能动带动它其实很有限。可是如果你起恳切的心忏，有用哦，因为从头到尾一下把它刮起来，很痛，不过一次解决，那就很痛啊。所以我讲说修行有像啊，这个慢慢呼了好几年还没好，砍掉一次解决，很痛啊，我就一次解决。这个当然就看个人的道心到哪里。所以因此你看啊，修忏有几种感应，有的人要痛哭流涕，有的人到最后身心出，就身体会出血，出血血血出来，就是说这表示他很亲近。那有的人忏到很有心的说，他对那个罪过相很清楚。忏悔用不用心和你对那个罪过相看得清不清楚有关系。你看，因为我们不是后头会讲，不是光只是追悔哦。忏悔里面同时就记住两个心，一个是对过失的追悔，就是说他的过失相很清楚，可是同时又马上知道我也深知忏悔的清净，乃至忏悔清净以后的功德。所以不会光只是意念上哎呦过失，那这个身心就乱掉了，就掉举心就出来了，就是说他只想到坏，他找不到解答，那这个修行会乱掉。他是知道，因为我开始在知道他过失的时候，在我下手要对治思维追忆我过失的过失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蕴含了我这样的作为可以让他清净的背后就有这个前提的，所以就已经深信佛法才做这样的追悔了。 否则我们讲追悔其实就掉举了。那佛教的忏悔，但是追悔把相看得很清楚，可是在这个同时他知道就这样的把这个脏的东西抛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一分一分清净。他在思维罪过的同时，又同时已经思维到佛法清净功德了，这样才不会偏了，这样才不会偏。哎，要这种调整，否则光只是跟他讲，哎呀，你罪过很重。像有些人，那个，哎呀，你完了，我真的完了，本来还不会完，被你讲完了，那拿佛法把人家毁掉慧命，不是这样的。佛法他任何再怎么样的都有救，老实讲，只看你要不要修，都有救。那这样有救的，你要给他什么？给他知道，你也不能太轻松说。你要知道，就是如实相应的，这样的罪会有这样的业报，可是这样的佛法有这样的清净作用。那你要得这种清净，下这样的功夫，面对这样的烦恼，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去用功？哎，整套的认知，他在修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偏差。哎，所以对助道顺缘啊、障道的这些缘啊，你应该要积极忏啊。我知道要忏要积福啊，要修忏，这个道则难。否则的话，你不这样的话，道很难生，因为不纯净，你没有面对它。所以我要讲说，修道人其实是很积极的。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以身善啊，令增长；未身善令生。其实他很理性的。那我们现在经常把那个四正勤啊讲出来，却没有再把它落实下来。所以你应该，我有哪些恶？我可能会生哪些恶？我有哪些善？我哪些善可以做还未做？你应该要清楚，你才有精进的下手处吧。所以有，其实在为师在教育的时候，这样有时候讲考试正勤，我根本不用考，那都会背。我说自己列出来，以身恶是什么，未身恶列出来。那叫你把自己列出来，哪时候完，哪时候解决？那我与其问你37道品的名相，我不如问你说，你到底知道你自己哪些恶吗？你的未生恶是什么？你怎么防护它？我干脆直接就你的身心去问问题，那不是更有效？是不是更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修行的意义啊，不是从这里来谈，反而更积极吧。我说的话，这些名相对你能没什么用啊。那我后来发觉，原来这个积极的四正勤其实是相当好用的。你应该很清楚来规划你自己的修行次第。所以我们在讲说，那每个人修行次第在哪里？这个四项原则就是你的次第啊，不是吗？第一个，以身恶先断，饿了啊赶快断，对不对？以身善赶快去防护它，不要让它没了啊。未身恶经常会起，现在还会偶尔起烦恼，可是没有做，开始就送这个戒了，就开始意识，假如犯了这样的过失，会有哪些过失，你就开始防护它。这不就是你眼前应该精进的，就是你的次第吗？这就是次第啊。嗯，这有人就问我说，应该修学次第呢？我就从你现在最烦恼的地方下手，它就是你的课题，现在就是你的下手处，对不对？因为它对你威胁最大，对吧？好，而积忏方法以七支行愿，就是普贤，我们普贤是讲十大愿啊，可是它是以前面的那个寄送那个送文的前半段啊，这个有讲七个，到时候我们会念啊，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讲到哪里，就七个，其实其他东西也含涉在里面啊，好，不过就是以七个为最为扼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积忏，就是我们从这里修福。从这里忏悔啊，那这个就是当足，等于是不足的去积极它啊，有过失的把它扫除，从一个更积极的面去建立。那这个只是还在，就好像我们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再怎么修，众生还是苦啊。你说我观到，我终于观到，我在定中看到众生离苦得乐，出了定还在苦啊。所以普贤行愿啊，除了在做这种发愿啊，不断的运作你的身心啊，其实必须要现前世当中啊，一分一分也开始量力而为的去做到。 不能完全架空。因为如果你光只是用心去造作，那个东西填不补，填没办法填死它。那个愿啊，我们经常以行填这个愿嘛，以我们的行实践把那个愿填满，把那个愿成熟啊，让它落实下来。所以必须用实践。那你能做到哪些，那是随你的能力，可是你不能完全是用想的，你必须要具体的在身心当中依着这个七个行愿啊，慢慢一分能做几分，因为这些作为可以让你在发愿的时候内涵更扎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转为具体的作为啊。初中笔中出于礼敬之啊，礼敬诸佛啊，有三门总理，三门就是身口意三门，总理给予所有十方等一诵事啊。在华严经里面，他要讲说，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就是讲这个。我们在座的应该都熟啊，所以讲的不用再抄了。本来想要印给，因为大家都会，不用了，讲过你知道就好了啊。这一诵就是为非仅啊礼一方一世之佛。屈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由决定心应用清净三业恭敬而礼。决定心，我每次看到这个决定心我就很过敏，因为它很难，所以它也不断在学习的。决定心就是说真的有十方你可不决定了啊，不决定了。第一个，你对礼佛的价值疑惑不决定。十方三世一切佛，怎么会有十方三世一切佛？你能不能决定？不容易决定。你能不能理？对自己疑惑，对所修的法疑惑，就不能决定。这个就会产生在这个法上。那你说是不是很容易决定？当然不容易了。不过一步一步让他成就。所以当有人啊那个修行到身心这方面的认知已经确定了，他就容易在定中梦中一个场合其他场合里面这个境会投射出来，他就自然会显现出来。你就会看到诶，奇怪，甚至有时候现出来的境界比你平常观想的更殊胜。为什么？因为你观想只是你现前，你过去的因缘也都聚集在这里，所以有些人在这样观想啊，因缘成熟就这个境就现出来了，就会有这种境现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十分信受啊，十分信受。这里面我们先谈一下，它是就十方总理以清净身语意啊，我以清净身语意，就以清净三业恭敬而礼，这是总理啦。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140页，这中间其他的是他补充说明的齁。那我们等全部讲完，这一段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他的文，这样辅助的看。否则如果我马上进入他的解释文齁，这样会乱掉，会经常这里讲一讲后头要重讲。那我们不如把我们的本文的东西讲完，再回头来看他的解释文。他的解释文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哈。我们看140页，三门个别礼敬中有没有啊？啊，因为我页码应该都一样才对哈。出生礼就刚开始先讲是身体的礼，及普贤行愿低等一诵，就是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煞神身啊，一一遍礼啊，煞神佛啊，这个就是这一段话，就是讲的，就是个别的。那一一嘛啊，前面是十方总理啊，其实也不相妨碍了，就是同一个哈、啊，也可以一起看。那我们他只是把这个文里面的某一段针对哪一个来谈。普贤行愿得一这一诵了哈，为先缘十方三世一切佛，互观自己化身无数， 量等差成了、而行理尽，此须以彼普贤行愿起信解力，乃能发起。哼，所以我们当要修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其他的法门慢慢酝酿？那这个酝酿也会慢慢成就你在这方面的修行，是不是？你看，所以法跟法相互支撑着，像所以戒支持的定慧，慧支持的戒定，定支持的戒慧，就这样。那其他的善法相互支持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微小善不为啊，因为它就是你后来修其他善法的资粮。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